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过去一周，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赐给我们每日的供应和平安。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真的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每日引导我们的生活，你每次赐给我们日用的所需。主，你又在特别的日子主日，你又聚集你的儿女能够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同心合一敬拜你。天父，我们真的是何等的需要你，我们一时一刻不能离开你。天父，我就求助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每个人的耳朵。主，让我们能够让你的话语进入，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天父，让你的话语能够给我们安慰，给我们信心，也能够让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有人说呢，我们处在一个真假难辨的时代，有假商品，有假钱币，有假广告，有假新闻等等各种各样的虚假。虽然这些虚假都是能看见和听见的，但很多时候呢，也难辨是真是假。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是一种不能看见、不能听见、也不能摸得着的东西，就是人对神的信心。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一个自称是信神的人，他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这个在家里面孵过小鸡？那么去年冬天呢，我女儿呢，她自制了一个孵蛋器，那么她发进几颗鸭蛋，不是鸡蛋，鸭蛋，每天呢，她就精心的去护理。过了大约有28天，那么只有2个鸭蛋，它自动的破裂了，那么出来2个活蹦乱跳的小鸭子。但是呢，其他的鸭蛋外表呢保持原来的样子，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在这举这个例子呢，是想让大家知道，人的信心在各自的心里是真是假，就像包在这个蛋壳里面的鸭子的死活一样，总会在适当的时候显明出来。今天的信息就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能看见一个人的信心，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上来判断他的信心是真是假。假信心呢，它是死的，所以呢，就没有与他的信心相匹配的行为表现出来。但是呢，真的信心它是一个活的，所以呢，一定会有出于这种信心的行为表现出来。我们就先来看今天的第一点，就是假信心它是死的。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分为2段，第一段就是14节到20节，那么第二段是21节到最后26节。我们先来看14节，他这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那么雅各这是针对教会来讲的。他说：“若有人说，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说，就是那说什么呢？他就说自己有信心。这里意思就是说，相信自己因信耶稣基督已经重生得救，有了神所赐的一个新的生命。这里面说确实没有行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但是呢，别人从他的身上看不到体现他信心的行为了。接下来雅各呢又用一个反问句来表示肯定，意思就是说这种信心呢是没有益处，这种信心也不能救他。那么救呢，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获得救恩，获得救恩。 雅各是在提醒教会的信徒，得救必须是出于伴随有行为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若从来没有行为佐证，就是假的，与己与人都是没有益处的。所以真正得救的信心呢，必然会通过行为显明出来。那么接下来呢，雅各就用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什么道就是叫假的信心。那这就是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他这里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哎，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么食物和衣服我们知道，那么就是人体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人能够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在创世纪的这个28:20-21，我们还记得雅各呢，他在为了逃离这个以扫的这个追杀，那么他在这个逃难的途中呢，夜间在梦中呢就看到一个天梯，那么神站在上面对他讲话，然后呢，雅各就向神许了一个愿，他说：“神若与我同在，那么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衣服穿，平平安安的使我回到我父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衣食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也是最重要的需要，它是关乎人的生死生命。那这里面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的暖吃得饱，那么这种信心，那么对讲话的人和对自己和对需要的弟兄姐妹，雅各这儿说都是无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么是犹太人在道别时候的一个口头语，也是客套话，意思是相信神会赐你平安。这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是表达祝福的一个习惯用语，意思就是相信神会供应衣服和食物。所以这两句话都不是因为看到他人的实际需要马上采取行动来帮助他，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所以这样的信心对自己和他人其实都没有益处，既不能救自己，也不能救他人。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如果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告诉我们，那说他正在经历身体上、家庭上或工作等等方面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自然的说，我会为你祷告，相信神会眷顾你的。这样讲是很好，但是呢，我们真的要问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付上代价为这位姐妹或者弟兄祷告了？我有没有这样做？还是我只是那说说而已？那么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给予有需要的人真实的帮助呢？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客套的话，还其实不如不说好。所以这种信心和对他人的关心，它不是出于真心的，而是这个虚假的，是客套话而已。所以我们真的要避免这样的行为，我们真的要做，就要从真心心里面来说，来讲说，也来有行动。所以基督信仰其实它就是一个关乎信心也是关乎行动的。真正的关心乃是恳请对方，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有什么真正的具体的需要， 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呢？所以一定要有实际的行动来为佐证。我们若真关心别人，一定会伸出援手，帮助对方解决当下所面临的困境。所以呢，光说好听的话，却不采取任何的行动，其实对人其实是无益的。同样，光有信心，却没有出于信心的行为，所以这种信心它也是虚的，是假的。所以信心若是活的，就会表现在行动上，不然的话就是死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死的信心其实就是没有信心，只在言语和口头上，而不在行为和诚实上。那么信心和行为其实它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是不能分开的，肯定是在一起的。那么行为其实它是信心的一个凭据，也是信心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么其实就像主耶稣也说过，那么就是好树上结不出坏果子来，那么坏树结不出好果子来，所以这就是也是这一个道理。所以呢，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也是这样讲，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呢，雅各这里就称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称为是死的信心。那么为了更进一步的说明，真信心和行为一定是分不开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雅各这里呢，就用了一种模拟辩论的手法。那么就是在十八节，接着来，我们看雅各怎么说。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如果有个人对雅各说，哎，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那么雅各就会用第十八节这个 后边的话，那一直到二十六节这样的话来跟他辩论，来反驳他。那么这个人呢，他将信心和行为呢割裂开来，分隔开来，他强调各有所长，哎，互不矛盾，说信心跟行为。所以呢，他认为呢，信心并不需要行为来体现，行为也不需要信心来支持。所以呢，雅各呢，需要让他知道，真正的信心其实是离不开行为的，行为也是离不开信心的。如果没有行为将信心表现出来，那么这种信心便是空口无凭，是虚假的。真信心必然会带出相应的行为了，也就是说，行为是在为信心做见证。那么若有人说真信心可以不必有行为，那么雅各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来反驳，就是在十九节到二十节，他这儿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魔也信，却是暂且。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那么相信独一的真神，这是得救必须的，我们都知道。但呢、啊，这只是得救的信心的一个方面。得救的信心除了相信独一的真神以外，还需要顺服神，顺服独一的真神，独一真神告诉的话，哎，他的命令的我们要顺服，所以还需要顺服独一的真神。所以这种信心只能从信心带出的行为才能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告诉门徒，他其实这个话是很严重很严厉的话， 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么主耶稣在这说，这其实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可能也觉知信过主，我们也受洗等等，但是呢这些呢他说不能保证你进天国，而唯独那些什么呀听了神的话又去遵行听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是主耶稣说的这样的话，这是、啊、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呢世界上除了基督教以外，那么犹太教回教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这些这个教派，这个教派，那么他们也相信独一的真神，但是这些信仰呢他们都不够完全，还需认识并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得到救恩。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与其他这个任何宗教的不同。那么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这里的鬼魔，这里有鬼魔，它是指魔鬼撒旦以及跟随他的这些邪灵或者巫鬼。其实他们其实也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位神，他们是知道的，是相信的，但是他们并不顺服这位独一的真神，而是总是跟他对立来背逆。所以呢他们是对神是畏惧战惊，因为他们其实知道神的全能无限，他们也知道将来会对他们神要施行审判，但是他们仍旧不顺服神，总是仍旧作恶。可见呢信心不光要有头脑上的认识，也要有情感上的认同，还有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我们自己内心我们的心意完全的改变，而且必须要带出与信心相称的行为来，也就是对于神的信靠委身和顺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真正的信心不单是对神有一种敬畏的心，我们还需对神有顺服的行为，所以两方面是缺一不可。所以雅各呢再次强调，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它是假的，假信心就是死的，所以不会有相应的行为表现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就是我已经信主了，而且我已经受洗了，所以呢我一定是重生得救了。要知道觉知和受洗那对我们的生命是一定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不能决定是否得救。我们因信心带出的行为，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才是我们得救最明显的见证。所以呢我们更要思考，我自从信主以后，那我的生命真的有改变吗？有哪些具体的改变呢？那我是在尽心尽力顺服神的命令吗？顺服圣经上所教导的各样的这些的真理吗？如果我们自己其实这些问题有些时候可能自己不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问我们身边的人，哎，问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或者任何经常与我们打交道的这些人，哪怕是不信的人，我们可以问他们，哎，你看我的生命那么有没有什么改变自从我信了主以后，那么这个完全是那么我们听听他人的想法，他人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这个样式有什么看法。其实这样是一个我们检查我们自己生命到底有没有得救，到底有没有改变，是一个这样经常来审查，对我们一定会很有好处的。那么提醒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那么是假信心，雅各接下来呢就用两个旧约圣经中的人物，从他们的言行说明什么才是这个真信心。那么这就是21节到26节，真信心这里告诉我们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什么是活的，体现在哪里？ 我们看21节到24节，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这就应验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那么这里面21节我们看到，他说亚伯拉罕因为献以撒，就因他的行为称义。而23节又说亚伯拉罕因为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因为信神就算他的义。这里是讲因信称义。我们知道呢，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就是罪人是因蒙恩得救，因信称义的。所以呢，保罗在以弗所书2:8-9给我们这样的教导，他说你们得救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为什么雅各这里同时提到因行为称义和因信称义呢？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是表现在很多方面。我们举几个例子，他因为信靠神就离开乌尔，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富家，那么往神所指示，但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去到哪里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相信神的应许，那么他的后裔想，那么他相信神的应许，那么这个里面呢，他的后裔将要像这个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他也相信神的，他也这个信靠神。那么所以呢，这个他在这个跟罗德一起住的时候，那么他们俩因为的这个财物呢非常的多了，所以这他们一起的地方就容不下他们了。他也因为信神，他也让罗德优先挑选罗德喜欢的那些想要的那些好的地方，那么亚伯拉罕就是要罗德不要的这些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呢，他是因为信神，那么神才真的是在这个创世纪15:6，他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呢，亚伯拉罕献以撒，大家知道他是发生在他因信被神得称为义之后大约30年左右。所以呢，他是在因信称义在前，而最后献以撒是过了30来年之后，所以那个时候呢，以撒很可能已经是10几岁了。所以呢，根据创世纪22，那么神其实那次他让亚伯拉罕来献以撒，他不是要肯定他因信称义，而是要试验他，要看他的，要继续的再次试验他的信心多么的坚固。所以亚伯拉罕呢，完全顺服神的要求，他就献上了以撒。所以这样的行为就证实了他从前称义的信心，他是真实可靠的。所以这里说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因行为称义，而没有说他因献以撒才因信称义。所以呢，神试验亚伯拉罕不是因为神还不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而是为了更加坚固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心。所以呢，亚伯拉罕这次献上以撒是因为他坚信即使以撒被杀献为祭，神也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亚伯拉罕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他才能行出献以撒的这个行为。所以呢，亚伯拉罕这个以撒以这个献以撒的实际行动来见证他的信心是活的，不是死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在神的眼里不只是因信称义，而且有行为为他做见证。所以人们常说亚伯拉罕呢是信心之父，但是呢，他的信心我们要知道是透过他这一系列顺服神的行为行动来彰显出来的。 所以这正是雅各所说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他的行为才得到完全了，所以信心加上行为才能够让他的信心更加的表明出来，写得完全。所以这里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心。所以意思也就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它不是真信心，只有伴随着有行为的信心才是真信心，才会被神得称为义。那么大家想，亚伯拉罕谢以撒，我们一起试试他真正的考验他的造就是他走出这一步愿意行出这个行为来了，还是他的信心，是考验他的行为呢，还是考验他的信心呢？大家来想一想，当亚伯拉罕拿出刀来要刺向他的儿子以撒的这个行为，其实是表明他对神的信心。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如果亚伯拉罕当时对神没有信心，他会动手拔刀杀以撒吗？我想是不可能的。如果此时亚伯拉罕下不了手，那么这就证明他对神没有信心，也就是他不相信神会叫以撒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说到底，亚伯拉罕要不要动手来杀以撒谢为祭，这是在考验他的真正的信心，是在考验他的信心，并不是说亚伯拉罕谢以撒的为祭的行为本身所被称为义了，而是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顺服神，所以他才听了神的命令，清早起来走了三天，然后和以撒一起上山，并告诉仆人，他们败了就会回来的，让他们在这儿等的。也正是因为他们对神全然的相信，他才经过这么多天还能够做出这样的行动来。所以我们常常因为一时的冲动，我们会做一些所谓火热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好多事情如果我们安静下心来好好来思量，那么很可能我们反倒因为害怕担心而不去做，我们很可能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他是经过一定的时间的考量，他还会拔出刀来，证明他对神的应许是有多么大而坚固的信心。所以呢，亚伯拉罕能够把儿子以撒献上的这个实际的行动，是他对神完全信靠的最好的凭据，是他真信心的具体的表现。那么亚伯拉罕到底是因信心还是因行为称义呢？我们说他因信称义，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大家都会说他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因信心而产生的这个行为称义。所以如果我们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我们必须要加上他是因他的信心而产生的这个适当的行为，相应的行为他称义。所以呢，人总是先有信心才会有出于信心的行为。如果说亚伯拉罕以行为称义，我们一定要强调他的行为是出于他的信心。那这里面就是大家思想一下，这个就是有人让他用这个左腿和右腿的行走，我们知道我们走路我们是左腿右腿倒着一下也可以往前走，所以有人就用左腿和右腿行走来类比信心和行为并行。大家别思想一下，如果你有信心迈出左腿，那么你也必然会有右腿跟上这个行为，就这样一直往前，左右左右左右一直往前走。那我们不可能只迈信心的左腿一条腿，而不管你这一条腿能跨多远，如果你的 你是行为这个右腿所跟不上，那么我们一定会原地踏步或者是摔跤。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行在神的道上，其实就像是信心和行为这两条腿我们不停的交换，不停的来往前走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我觉得这个形象它这个比喻打的我觉得挺有道理，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道路我们在这个上面行走，其实就是就像两条腿，哎，信心和行为，哎，一地 一下一下的那么往前走，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形象，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于妓女拉合她的信心和行为是什么关系。我们再看25节，他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么拉合他接待神的使者，又保护他们，帮助他们逃脱这个敌人的追捕，其实也是通过他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真实的信心。那么在约书亚记2:9在描述这个拉合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拉合呢对以色列的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那么拉合其实他是听说以色列人，哎，他们出埃及时过红海，而且杀灭了他们一切的仇敌，在路上遇到的。那么现在呢，他又知道以色列人要经过耶利哥，所以呢，我们知道人呢其实受造物，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己来努力来认识这位神。所以呢，雅各能认识神，也是因着神的恩。这个拉合能够这样的认识这位耶和华这位真神，也是神的恩典，使拉合呢通过听到神的作为，而清楚的认识到这位让人们心都消化的神，就是那位才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值得他拼上全家老小的性命去相信的那位神。所以这就是真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就带出一个那么大胆的行为来，居然敢把敌人的探子能够接回他自己的家，保护他们，而且送他们走。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仰望耶和华的必然不会羞愧。拉合因着他的信心和行动，他拯救了他父的全家。后来呢，拉合又嫁给这个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家里面的一员，因而也被写进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呢，雅各列举亚伯拉罕和拉合这两个例子，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他一个是一个近前的人，一个其实是一个妓女，一个是一个神的朋友，一个是神的敌人。然而呢，因着他们各自的信心和由信心生出的顺服这样的行动，那么他们都蒙受了神的悦纳，都被神称为义人。所以亚伯拉罕他不是靠着信心加上行为而得救的，乃是靠着一个能够带出行为的信心得救的。因此呢，信心和行为在亚伯拉罕身上他得到了完全的结合。因着信心，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被宣告为义，称义，而因着行为，亚伯拉罕在人的面前被显明是个义人。所以呢，信心不是由行为来决定的，而是由行为来显明出来的。所以呢，26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雅各在这里第三次强调，信心和行为共存，它才是真信心。 是活的信心，就像身体和灵魂必须同时共存一样，才是一个活的生命。如果分开，那就是一个死的生命。所以呢，今天我们通过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信心，假信心和真信心。假信心没有行为，因为是死的，而真信心一定会带出相关的行为了，因为它是活的。关于信心与行为的关系，那我们要知道，人得救呢，不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信心。但是得救的信心必然会伴随好的行为出来，这就是生命的改变。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改变。所以人得救不是靠着没有行为的死的信心，死的信心只不过是空洞虚夸的言辞罢了。那么让我们来一起思想几个有关信心跟行为关系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这个星期大家或者找一个时间，什么时候安静的坐下来思想一下，到底我自己的信心，我和我的行为，那么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思想一下，我是否完全相信我是凭借神的恩典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而白白的获得神的救恩的，我是不是完全相信这一点。我们再思想，当我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那么我们看发生在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是用世俗的观点呢，我们还是用圣经的标准呢？其实这些我们都要来看，要来思想。我的生命是否在耶稣基督里不断的得到更新呢？还是停在原地不动呢？我是否对拯救我的救主常怀敬畏和感恩的心呢？我是否愿意遵循圣经的教导去行事为人，从而来讨主的喜悦呢？这也就是问我们自己，那我们到底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在他里面我们永远为乐，还是为了别的事情呢？所以这些问题呢，都留给大家，可以真的抽时间安静下来思想。那我想这个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对我们考察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怜悯，感谢你透过你的仆人雅各赐下主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每位主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主在你的信心上也有美好的行为。主，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的在这段时间有没有真实的改变。天父啊，真的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催逼我们。主，让我们能够不要在原地踏步，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命，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日日更新，能够越来越像主你自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信靠顺服。
哎，玉清，是不是你那儿控制这个？我这儿控制不了了。